在神面前，谁是亚伯，谁是该隐？创世纪第四章一至二十四节。有一日，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诅咒，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着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日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日见他的人杀他。于是该隐离开了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挪士。该隐建造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挪士。以挪士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士撒利，马士撒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首先，神用皮衣披戴亚当和夏娃，向他们传授义的福音。这福音就是赐给亚当和夏娃因信从他们所有罪孽中得救的真理。亚伯继承了他父母的真信仰，因此当亚伯向神献出他羊群中的头生及羊的油脂作为信仰的献祭时，神认可了亚伯的信仰。那么从属灵的观点看，哪种人是亚伯的后裔呢？亚伯的后裔是那些献上信仰之献祭、信仰义的义人。这些人的信仰已经被神接受，这些人已经领受天上属灵的赐福。但神为什么不接受该隐的献祭呢？那是因为该隐以他自己的方式做献祭。由于该隐做的献祭不符合神出于他拯救天意所规定的献祭，他没有接受。人们常常认为不管什么献祭，只要诚心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圣经写道，亚伯献出他羊群中的头生和羊的油脂，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信仰神为我们实现的拯救， 来到神面前。哪种人是亚伯的后裔？今天的经文提到亚伯和该隐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献祭，意味着两种不同的属灵血脉世代相传。亚伯的后裔因信向神做献祭，相信神已经告诉他们信仰祖先的真理福音。换句话说，他们因信神的意义向神做信仰的献祭，他们继承了亚伯的信仰。至于我们，如果我们果真信仰神提出的赎罪献祭，已经领受罪孽得赦，则我们也是亚伯的后裔，他们做信仰的献祭已经领受天上的赐福。但该隐的后裔并非如此，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做献祭，不关心神的旨意，结果他们违背神的意，最终招致毁灭与地狱的惩罚。该隐根据自己的思想，把地里的出产作为供物献给神，但亚伯用羊群中的头生和羊的油脂作为供物献给神。也就是说，他信仰神的意。如果我们从人类的观点比较这两人的行为，亚伯不见得比该隐好在哪里，但根据神的真理，信仰神的意的亚伯比该隐更加诚实，更加优秀。同样，该隐献出地里的出产属于肉体的献祭，相比较亚伯用羊群中没有残疾的头生献给神，是属灵的献祭。亚伯的献祭是靠信仰神的意献上的。亚伯照着他父母的信仰，原原本本的信仰，所以他向神做同样的献祭。在经文里提到的油脂，正是指圣灵。亚当和夏娃信仰神已经完全涂抹他们羞耻的神的道，能够从他们所有的罪孽中得救。神为他们杀死献祭牲，制作皮衣披戴他们。他们的信仰与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是相同的。亚伯从他的父母那里继承了这种信仰，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要信仰神的义，那么这种信仰与亚伯的信仰是相同的。为了把我们拯救出天下的罪孽，耶稣亲自做了全人类永远的挽回祭，头生的羊成了献祭，担当亚当和夏娃以及我们的罪孽，为全人类而死，恢复他们丧失的生命。亚伯殉难后，亚伯的信仰向神哀告：亲爱的神啊，我相信主作为献出自己完全拯救了我。我这么相信不正确吗？我根据你的道信仰，但我却受迫害而死，然而我的信仰不是正确的吗？亚伯的血大声从地里向神哀告，创世纪第四章第十节。事实上，亚伯的信仰已经被神接受。名字亚伯是什么意思呢？字面上的意思是气息，它还有空虚或者瞬间的意思。凡是能够认识到生命的空虚与短暂，并渴望得救的人，都是亚伯属灵的后裔。因信，他们献出了羊群中的头生和羊的油脂。这些献祭是水和圣灵福音的影儿。为代替亚伯，神把赛特赐给亚当和夏娃。赛特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挪士。名字以挪士的意思是凡人。他告诉我们，凡是承认自己因为罪孽注定要被毁灭的人，都能成为神的儿女。靠着信仰他们祖先曾经拥有的水和圣灵的福音，从神那里领受天上的赐福。因此，该隐的后裔不信神的义，拒绝神的义。而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得福的人，正是亚伯的后裔和以挪士的后裔。即使现在，亚伯的后裔和该隐的后裔仍然同时活在这个世上。亚伯的后裔信仰神的道，该隐的后裔信仰世人的话。谁是亚伯的后裔？他们就是那些信仰神之道的人，比如亚当的儿子赛特、以挪士、 神和亚伯拉罕，以及你我这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他们信仰神的义，他们的信仰已经被神认可。他们认识到自己是脆弱的人类，因为他们的本质是软弱的。亚伯属灵的后裔都是不足于软弱的人。另一方面，该隐的后裔意志坚强，身体强壮，但他们仍然违抗神。亚伯的后裔和该隐的后裔即使在这个世上繁衍后代。亚伯的后裔如果不信神的义，只能因为罪孽而死，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大家都有许多的过犯，只适合被神咒骂。但是神始终承认自己不足的亚伯的后裔，而不是充满自己义的该隐的后裔做他的工作。神使亚伯的后裔向全世界传播福音，神通过那些不足的人使他的义的信仰即使得以传播。亚伯的后裔信仰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你我成为义人，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人更加优秀，我们信仰神的义，能够站到义人的行列里。我们的拯救是可能的，但不是靠金靠银，而是靠信仰耶稣基督接受的洗礼及其不会腐败的宝血，绝不会死亡。亚伯的后裔只信仰和依靠神的义，因为他们完全明白自己的不足。但那些信仰只能依靠自己权力的人，假装优越和聪明过人，他们依然是该隐的后裔。在这世上，只有那些正确认识他们肉体不足和软弱的人，被归列到亚伯的信仰里。因此，所有抛弃自己肉体上的义的人，都信仰神赐给的义，领受从天上下来的宝贵的福气。换句话说，那些在肉体上软弱的人，因信水和圣灵福音，能够从神那里领受赐福。只要在这世上没有什么值得自夸，没有什么可依赖和软弱的人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们就能进入义人的行列里，与他们的信仰祖先并肩而立。你们不应该抱怨自己肉体的父母，即使他们没有留给你们什么遗产。相反，你们应该感谢他们没有留给你们财富或健康的身体，使你们有机会站列在亚伯后裔的行列里。如果你们的父母使你们有机会站列在亚伯后裔的行列里，如果你们的父母留给你们巨大的财富，你们生活无忧，你们还会信仰包含了神的义的水和圣灵福音吗？这世上的伟人很容易站到该隐后裔的行列里。相反，如果父母留给他们子女很多的财富，他们的子女很容易就变成该隐的后裔，在属灵上被毁灭。很久以前，我曾经抱怨，如果我肉体的父母留给我一点点的财富，我就能在这世上活得很潇洒。俗话说，养牛得有牧场，我一无所有，所以我怎么做小生意呢？但我重生以后，我认识到神召唤世上的穷人、不足者、被忽视者和病人，让他们站在亚伯信仰的行列。如果我们与世上有才有权的人为伍，我们现在可能站在该隐的行列里。我希望你们认识到，当我们属于软弱的器皿非常容易破碎时，我们就能从天上领受极大的赐福，更加容易站到亚伯的行列里。神让我们在生命的旅途中布满荆棘，是为了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与软弱，重新回到神那里。我们必须认识和感谢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从人类的观点来看，那些更加聪明、更加卓越、更多财富的人所享有肉体上的赐福，并非真正天上的赐福。我感谢神拯救了我们这些空虚、不足和必死的人。婴儿时，我的父母曾认为我会夭折，因为我太软弱了。如果我死了， 他们会把我扔掉，但我没有死。我的母亲用米汤喂我，让我活了下来，因为她没有奶水。或是正是这个原因，我长大以后向邻里的长辈鞠躬时，我曾听他们说：哦，我的天哪，你活了下来，而且长得那么高大。你的父母多年都没有为你取名，因为他们认为你是活不下去的。亚伯或以挪士出世时情况肯定是类似，该隐出生时哭声有力，身体强壮，他被取名为该隐，意思是拥有。但亚伯和以挪士出世时，他们非常的软弱，几乎要死，他们被取名亚伯，意思是空虚。以挪士意思是容易被打破的。但这般出生的亚伯和以挪士却因为信仰和依靠神而从神那里领受了赐福。我也非常的软弱，所以人们担心我长大以后是否会做普通的事情，但我靠神的恩典做了他的仆人。我们的家里有两只小狗，其中一只体弱多病，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另外一只体格健康，但这只狗不长体重，无论吃得多么多，所以我的心思更多地照顾那只病狗。神也更爱那些不足的人，在我们周围的人群中，不足的人能更好地信仰神的义的道和依赖他，因此这些人得救成了神的子女。如果我们从神的观点看人，可怜者、盲人、跛子、残疾的、容易被打破的以及内心空虚的，能更多地领受神的爱。所以说，神是雅各的神，以扫是浑身是毛，强壮有意志，而雅各是普通人，软弱又不足。你们站在亚伯的行列，还是站在该隐的行列？你们是在亚伯信仰行列里属灵的人吗？要不你们已经进入该隐信仰的行列啦。在肉体和灵魂方面，你们有什么值得夸口的事情吗？认为自己在许多事情上比较出色的人，最容易站在该隐的行列里，炫耀他们自己的义，而不是神的义。但世上那些感到心里空虚的人，只能靠领受神的恩典得生，因为他们太软弱，只能依靠神的义继续生活。许多人在属灵上进入了亚伯的行列，因此那些在肉体上有许多事情值得夸口的人，很难领受属灵的赐福。人们只有信仰神的义，才能领受属灵的赐福。信仰神的义的人，不但自己能够领受福气，而且他们还能够帮助其他许多人领受同样的福气，指导他们走上属灵得救的道路。但体贴肉体的人不知道属灵的福气多么的宝贵，只追求世俗的价值，夸口他们多么伟大。你们该为自己的不足和软弱而感谢神。但如果你们认为自己在肉体上有许多事情值得夸口，请客观地检查自己，正确发觉你们自己多么软弱与不足啊。实际上，全人类的每个人在肉体上都没有什么值得夸口。在神面前，人的肉体上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我们没什么值得炫耀。信仰和传播神的义的人确实伟大。离开基督，我们没有什么值得自夸。重生前，使徒保罗认为自己真是好人，但他在遇见主以后认识到他真实的自我，承认他多么罪恶。他认识到过去吹嘘的一切在主的真理面前完全像垃圾一样没有价值，因此他说他现在已经开始认为以前有益于他的所有东西都如同粪土。腓立比书第三章七至八节，保罗有许多肉体的事情值得自夸，因此当他被要求说一说肉体上值得夸口的东西，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明支派的人， 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上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腓立比书第三章五至六节。然而，当他从属灵的观点诚恳地检查自己，总结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哥林都前书十一章三十节。我希望你们在神面前也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正如该隐和亚伯做的献祭不同。这两种信仰的人生活在世上，他们信仰的结果也完全不同。一群受赐福，一群人受诅咒。尽管他们信神，站在该隐行列的人一开始就拒绝和违抗神的意，但站在亚伯行列中的人们接受和信仰神的意，神接受他们的信仰。站在该隐行列中的人们为自己建造城市，该隐用自己的力量加强防御工事，使敌人不能进攻。他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能力超过了神。但与亚伯站在一起的人信仰神的意，只依靠神，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不足的，因为他们相信只有神能保护他们，使他们免受一切危险，并赐福他们。我们的心在亚伯信仰之列吗？还是说他们在该隐信仰之列呢？我们必须仔细地检查。如果我们接受神的赐福，我们必须站在亚伯的信仰之列，我们必须信仰神的意，我们必须因信跟随神的意。相反，如果我们不信仰神的意，却凭自己的力量违背神的意，我们自然站在该隐的行列里。我们必须站在亚伯信仰的行列里。神把天上的福气赐给那些站在亚伯行列里信仰神的意的人。该隐离神越来越远，因此他的后裔也离信仰神的义的福气越来越远。今天的经文显示该隐后裔的血脉。拉麦说，在该隐的后裔当中，他杀死一个伤害他的男人。神说，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同样，该隐后裔的心变得永远顽固和罪恶，更加的远离神的意。他们为何远离神？如果我们寻根究底，我们可以看出这源于信仰献祭。他们共同的祖先该隐向神献了错误的供物。经上写道，该隐以地里的出产作为供物，而亚伯献出羊群中的头牲以及羊的油脂。所以说，地里出产的献祭使他和他的后裔更加的离开了神的意。该隐在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因为做了错误的信仰献祭便远离了神的意。他用尽自己一切的力量，诚心诚意地把地里的出产作为供物献给神，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因此成了反对神的意的敌人。但是该隐错误的信仰使他完全远离了神的意，无法回去。该隐只是一次在神面前改变他顽固，他也能领受赐福。如果该隐看到神接受他弟弟亚伯做的献祭，下定决心说，就像亚伯那样，我也必须献上令神喜悦的献祭，他就不会成为神的敌人，他也就能够因信与他的弟弟生活在一起。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有太多自己的意。因为这种顽固，他不愿意打破自己的骄傲。实际上，该隐远离神是因为他不承认自己罪恶与过犯。今天的基督徒为何远离神的意呢？因为人们即使现在仍向神做错误的信仰献祭，他们离神越来越远。如果人们拒绝信仰显明神的义的水和圣灵福音真理，他们就远离神的义。人们常常想，我全心全意的信仰神没有问题，为何只因我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就远离神了呢？ 但实际上，不信水和圣灵福音是远离神的义的捷径。人们因为自己的罪孽依然受到诅咒，因为他们反对包含了神的义的水和圣灵福音。人们远离神，是因为他们不信和拒绝包含了神的义的水和圣灵福音。因此，无论谁都必须了解这包含了神的义的真理福音。许多人想靠近神，他们不是竭尽所能吗？人们通过各种努力，千方百计靠近神，诸如清晨祈祷、进食与祈祷、上山祈祷、彻夜祈祷、社会服务、传教工作、筹资活动、义卖等等。但因为人们不信仰和拒绝在水和圣灵福音里所显明的神的义，他们远离了神。至于我们这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除非我们靠近这义的福音，否则我们也会远离了神。靠近神就是因信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而来的耶稣而靠近他。如果有人远离在真理福音里显明的神的义，最终他就会远离耶稣基督。因此，福音的工人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尽可能精全地传播福音。神和百姓的纽带就是水和圣灵的福音。如果我们珍惜神的义，我们就会靠近神。我们罪人要靠近神，关键在于信仰包含了神的义的水和圣灵福音。如果我们不信这福音，向神献上地里的出产，从此我们将与神隔绝。地里的出产指出与人类肉体的一切东西，即人的思想、人的意、人的意志、人的热忱、人的顽固、人的牺牲等等，这些都是地里的出产。使我们靠近神的东西是水和圣灵的福音，而使百姓远离神的东西是地里的出产。该隐没有认识到，凭自己的思想靠勤奋和努力被神接受是多么的错误。但是如果有人想靠近神，他必须做的一切只是认识自己的错误信仰，回心转意吗？人们为了改变他的错误信仰，他们必须信仰神赐给的水和圣灵福音，来到主的面前。但是因为该隐在看到神后仍然不承认他的错误，不接受他的信仰，他最终离开了神。如果有人即使在领受罪孽得赦后仍然不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则他过的生活就会远离神的义。即使我们这些已经重生的人，也可能更多的追求肉体的情欲。如果我们这么做，我们不可能与神的旨意联合。如果我们不接近水和圣灵的福音，忽视福音的传播，我们就将从属灵上退化。使我们离开神的献祭就是地里的出产，但使我们靠近神的献祭就是羊群中的头生和羊的油脂。该隐杀死他的兄弟亚伯，他为何杀死他应该爱护的兄弟呢？因为该隐相信他的献祭比亚伯的献祭更加合适，这意味着他相信到神的面前献上他自己的义是获得神承认的正确方法，所以神没有接受他的献祭，他不高兴。他欺负弟弟，下次向神献上地里的出产作为供物，就像我你哥哥一样，你为何跟着自己的愿望做献祭呢？如果我们做了同样的献祭，他不就接受了我的供物了吗？该隐这样告诉亚伯，但因为他的弟弟不听，他便杀害了自己的弟弟。如果弟弟听他的，该隐可能杀害他吗？他会杀害他亲爱的弟弟吗？亚伯是在他下面唯一的有血缘关系的。但是亚伯的信仰坚定，亲爱的哥哥啊，父母在神面前犯罪，神如何把他们拯救出罪孽的呢？看看这件皮衣吧。拯救不是靠献祭得来的吗？不是说献祭生担当我们父母的罪孽， 替他们死亡吗？我们也犯罪，这不是事实吗？如果这样，我们不应该来到神面前，献出羊群中的头牲和羊的油脂，领受罪孽得赦吗？亲爱的哥哥啊，你向神做的献祭是错误的，你必须改变。另外，你在神面前不要顽固。亲爱的哥哥，无论你说别的什么话，我都愿意听。你要我帮你耕作吗？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但我献给神的献祭至少是合适的。让我们这样向神做献祭吧。你我一起来吧。你们认为弟弟亚伯没有这么说吗？因为该隐不愿意打破他自己的意，他趁他们在地里时击杀了弟弟亚伯。亲爱的信徒朋友们，该隐为何在地里击杀了亚伯，而不是在他的家里呢？因为要做这件事，他们必须远离他们的父母。换句话说，在那时，亚当、夏娃和亚伯构成了神的教会，但是教会里的一名会员在教会以外与一名没有重生的男子在一起被杀害。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夏娃离开亚当，蛇从树林上杀死了夏娃。如果你们也不希望从树林上被杀害，你们必须始终与教会联合，服从教会的命令，受教会的保护。凡是想获得永生赐福和上天堂的人，必须信仰羊群中头牲之化身的耶稣基督这位救世主，因信向神做正确的献祭。即人们必须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这种信仰是人们从罪孽中得救所必须的信仰。该隐下地狱是因为他没有这种信仰，亚伯靠那种信仰上天堂。因为罪孽与神隔绝的人怎能领受罪孽得赦呢？人通过一头羊领受了罪孽得赦。因为该隐坚持这种信仰的献祭，他的罪孽随后添多。最初，该隐因为错误的献祭而远离了神，他不能领受罪孽得赦。后来，他离神更远，因为他不能抛弃自己的思想。最终，因为这种错误的信仰，他击杀了自己的弟弟。该隐击杀弟弟后躲藏起来，审问该隐：“该隐啊，你弟弟在哪里？”该隐挑衅说：“我岂是看护弟弟的吗？”神说：“你兄弟的血从地里哀嚎，然而你却说你不知道。我知道你用石头击杀了你弟弟，你说你对他一无所知吗？地里流淌着你弟弟的鲜血，正向我哀嚎。我的意思是说，你良心正在对我哀嚎。你心里不是告诉我你杀害了自己的弟弟吗？你认为我不知道吗？你认为你能隐藏那个事实吗？”该隐回答说：“但是他已经死了，我能怎么办呢？神啊，你在逼迫我，我受的惩罚难以承受。当然，今天你可以把我赶出地球，我应该躲起来不见你的脸。我应该做亡命徒和流浪汉，那么人人看见我就会杀害我。”从此以后，该隐害怕他的家人与百姓。实际上，现在该隐成了他父母的敌人，每个人都避开他。你们或许会问，当时怎么有别的人呢？亚当和夏娃不只生了该隐和亚伯。亚当活了930年，子女生了一个又一个，他的子女又有了自己的子女，人数呈几何级增长。如果你们也不接受水和圣灵的福音，你们就将领受罪孽的审判和下地狱，因为这是你们罪孽的工价。该隐因为精神上的罪孽，只能在世上做亡命徒和流浪汉。他还害怕被别人杀害，他生活在死亡的恐惧里。如果这样，他不应向神屈服和悔过自新吗？该隐如果悔悟，心里想：“我杀害弟弟是错误的，我没有像弟弟那样信神也是错误的。”那么他已经领受罪孽得赦了。 向神献上地里的出产本身就是错误，我必须回心转意。于是他献上一头羔羊，说：我杀死羊，替代我作为祭物，因此请允许我领受这些得赦，就像我弟弟一样。但该隐没有这么做，神再次召唤该隐，赐给他得救的记号，即使该隐也能领受这些得赦。这意味着神赐给该隐得救的记号，即水和圣灵的福音。福音说：我甚至已经涂抹了你的杀人罪。但是该隐最终离开了神，生活在伊甸园东面的诺德地，他居住的地是流浪之地。该隐是受诅咒生活的代表，人们亲自担负他们的罪孽被毁灭。即使现在该隐的后代仍然说：如果我必须下地狱，那么我就下地狱吧，有什么可怕的？该隐的子女最终体贴肉体，该隐离开神与他妻子同房，所以生以挪士，以挪士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士撒利，马士撒利生拉麦。后来拉麦娶亚大为妻，生下亚巴和尤巴。据说亚巴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人类的生活从衣食住开始。此外，亚巴的弟弟尤巴成了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这意味着那些离开神的人首先解决衣食住的问题，其后追求快乐。拉麦的第二位妻子喜拉生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祖师。这意味着他是一名铁匠，这意味着他是那些用火加热金属制造剑矛之辈的祖师。这三个人标志人类文明的诞生。有该隐的子女开始了战争文化、享乐文化和农耕文化。全人类首先努力解决衣食住的问题，衣食住得到满足以后，他们追求快乐。当追求快乐成为一种时尚，战争爆发，否定福音的人类怎么被毁灭的呢？他们通过战争被毁灭，最后人类的历史通过战争结束。神告诉我们，人类否定福音，他们的历史那样开始，也将那样结束。离开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因为内心受伤，会杀人。他们始终认为别人造成了他的创伤，因此他们杀人报复，他们证明这种杀人行为是正确的。他们为自己的罪孽找借口，说：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这么做。他们不断地违抗神，结果他们离神越来越远，终于下地狱。他们堕落到受诅咒的生活，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远离了福音。同样，人们因为远离福音而下地狱。对于我们这些已经领受神恩典的人来说，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管理羊群。如果我们想做传教工作，我们必须努力传福音。我们必须过有益于福音的生活。我们只能这么做。我们不是铁匠，我们不是吹箫之人，也不是掌管衣食住的人。我们必须利用神赐给我们的生命，和神的百姓共同承担牧羊的工作。耶稣和彼得谈话，他问：约拿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又说：你牧养我的羊。约翰福音21:15-17，重生的圣徒都是属灵的牧羊人。靠近神的人承受水和圣灵的福音。无论我们吃什么、喝什么或者做什么，我们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哥林多前书10:31。所以我们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追求这福音，从事侍奉福音的工作。做侍奉福音的工作就是亲近神。你们的理解接受就是接受水和圣灵福音，接受神的意，接近神这个事实吗？现在 你们能认识远离血和圣灵的福音，就是远离神，这也是招致诅咒的行为吗？否定血和圣灵福音的人，全部都反对神。同样，信仰血和圣灵福音的人，都与那些不信血和圣灵福音的人，结果天壤之别。我希望你们牢记，是否信仰和接受血和圣灵的福音，是赐福与诅咒的分水岭。此时此刻，我终于明白了血和圣灵福音的能力与赐福。神的爱甚至希望拯救该隐。该隐啊，我甚至涂抹了你所犯的罪，因此你没有罪了。这样，神甚至把他的道赐给该隐作为得救的记号。但是，该隐不信神的道，还离开了神。该隐离开神的道，不是因为他犯过多少罪，而是因为他拒绝了神的道。诅咒降落在他身上，也是因为他拒绝了神的爱。这世上，从属灵上讲，有两类人，亚伯的家人和该隐的家人。他们的性格由他们从事的职业锁定。该隐是种地的，亚伯是放牧的。如果我们不珍惜血和圣灵的福音，不传播那福音，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过牧羊人的生活，我们将再次成为该隐那样的农夫。我看到无数人起初信仰神的义的福音，后来远离神。我心里想，那人过去信仰福音，深知要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怎么那样远离神的义的福音了呢？我读过一位曾经传播血和圣灵福音传教士写的一本书，但这本书太可怕了，我甚至在这本书里找不到一条传播真福音的线索，没有血和圣灵福音的踪迹。那人为什么变得这样呢？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犯罪比我们多吗？是因为他学习圣经没有我们多吗？不，不是。他做了这样的人，是因为他与血和圣灵福音保持距离。换句话说，他顺从了该隐的道路，他不是侍奉灵魂，他只侍奉自己的肉体，就像该隐种地一样。谁知道顺从该隐的信仰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呢？谁知道天堂和地狱的分水岭就在这简单的真理，血和圣灵的福音里面呢？这世上谁知道这个真理？即使人们无论多么不足，只要他因信在神面前献上一头献祭羔羊，这人就能因信上天堂，领受神所有的赐福。但是我们的神使我们知道血和圣灵的福音，叫我们拥有天堂。神现在已经允许我们在他教会里作为神羔羊的牧羊人，为这真理的福音而生。我们必须明确地知道血和圣灵的福音多么宝贵，这真福音使我们作为义人重生，让我们做神的子女，在天堂里享受永生。这福音已经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因此圣灵已经来到我们心里。血和圣灵的福音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福音真理，这福音是根据神的计划实现的拯救福音，这是赐给全人类福气的福音。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与血和圣灵福音保持距离，就是与神保持距离。我们重生者现在活着，就是为了传播福音。我感谢主赐给我们血和圣灵的福音，允许我们领受罪孽得赦。亲爱的信徒朋友们，请亲近血和圣灵的福音，不要远离这福音。如果你们与神的教会联合，你们可能亲近血和圣灵的福音，这样的警告绝不嫌多。为什么呢？因为在血和圣灵的福音里面有神、永生、耶稣基督、圣灵和能使我们得救的真理。我们始终需要的是耶稣基督，无论我们身处和平还是陷入麻烦。当你们亲近血和圣灵的福音，你们能够侍奉神的教会，传播福音。 请关照和兴起传播水和圣灵福音的弟兄姐妹，为了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而生，侍奉福音。如果你们这么做，神就会赐给你们他应许的一切。珍惜福音，在侍奉福音时服从神的旨意。当我们与神的意联合时，我们能够领受赐福。拥有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心里无罪，享受永生，但没有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心里有罪，接受审判。前者知道他们心里无罪，相反后者知道他们心里有罪，审判在等待着他们，他们将下地狱。魔鬼告诉我们抛弃水和圣灵的福音，但是如果我们丧失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就会失去一切。当神创造了我们，他已经决定在他水和圣灵福音的恩典里重造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们侍奉主，想一想这福音多么珍贵，在福音里活出你们的信仰。没有水和圣灵福音的生活是被诅咒与毁灭的捷径，但是如果我们与水和圣灵福音在一起，我们就能得福。如果我们与水和圣灵的福音同行，我们的道路无比宽阔。我希望你们明确地明白这个原则，你们绝不能不知道这一点，而且你们绝不能受假福音的欺骗。如果我们确有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就如同我们拥有了一切。该隐趁他们在地里的时候击杀了他的弟弟亚伯，然后把他的弟弟埋葬在地里。没有人知道该隐杀害亚伯，甚至亚当和夏娃也不知道。但当神出现在该隐面前说，该隐，你弟弟亚伯在哪里？该隐回答说，难道我是看管我弟弟的吗？该隐心里充满了挑衅，过去他不愿意看见神，但现在因为他心里铭记了罪孽，所以心里受诅咒。该隐认为他不能再这样下去。对于那些与神的旨意同心的人来说，赐福与和平出自他们的心中，但是那些没有与神联合的人内心凶恶，受诅咒。神希望该隐也同样杀一头羔羊献给他，从而领受罪孽得赦，但是该隐违背神的旨意，不愿与神同心，依然顽固不化，杀害他的弟弟，所以罪孽来到他的心里。因为那罪，他注定被诅咒。他也认识到了，对于那些没有与神联合的人来说，他们的内心首先受诅咒，然后孤独，罪孽被写在他们的心里。亚当和夏娃成了罪人，因为他们不信神的道。但是向神献上羔羊，即使该隐也能领受罪孽得赦，但他成了完全的罪人，因为他的心里没有与神的旨意联合。实际上，如果我们不与神联合，我们变成了罪人，但如果与神的水和圣灵联合，我们就能领受罪孽得赦，成为义人。作为亚当的子女，他们天生是罪人，但是该隐和亚伯在神面前做献祭之前，不知道他们天生是罪人。向神献祭后，该隐依然顽固，拒绝神赐给的罪孽得赦，他成了真正的罪人。神对该隐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是指人心，该隐心里的罪对谁诉讼呢？该隐的良心对神诉讼。你已经犯罪，你杀死了你的亲弟弟，怎么有你这样的人呢？你是罪恶的，你是凶手，你犯了极大的罪。该隐心里的罪孽控告他，摆在神的面前，因为他的凶杀诽谤了神，同时也责备了他的良心。由于该隐没有与神赐给的罪孽得赦之真理联合，他成了完全的罪人。神已经赐给亚当和夏娃福音，使他们能够领受罪孽得赦，他也把福音传给了他们的子女。 但弟弟因为信仰这福音成了义人，该隐依然是罪人，因为他内心没有与神的旨意联合。该隐这个人代表所有反对神的义的恶人。人们在神面前如何成为邪恶的罪人呢？如果他们内心不与能够赐给他们罪孽得赦的水和圣灵福音联合，他们依然是邪恶的罪人。从神那里领受罪孽得赦与人们自己的优点或缺点无关。耶稣基督受洗，在十字架上流血，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我们的心与之联合，领受得赦。如果我们接受福音，说：“主啊，你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这样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如果我们信仰，我们就能领受罪孽得赦。还有，我们能够成为义人。如果我们这样与福音联合，我们心里就无罪了。然而，如果我们内心不与水和圣灵的福音联合，罪孽就依然保持完整无缺。这里的两个儿子亚伯和该隐，他们的拯救与他们的行为无关。谁在神面前表现出色，谁更好地服从他们父母并不重要。相反，从肉体的观点来看，该隐更加孝顺，做事情做得更好，因为他用地里的出产侍奉神。你可能想象他对自己的父母多好。人做罪人还是义人，取决于他是否在心里与赐给我们的水和圣灵福音真理联合。那么，我们的心与什么联合呢？我们的心必是因信与显明了神的义的水和圣灵福音联合。水和圣灵的福音看起来像这样。我们的主降临于世，受洗，一次性担当我们的罪孽，接着他在十字架上死亡，并从死亡中复活。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周般的义。”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我们的罪孽在那一时刻一次性涨价给了耶稣，所以耶稣基督的死亡成了我的死亡，他的复活成了我的复活。我们心里信仰这福音的真理，领受罪孽得赦。如果我们内心与水和圣灵的福音联合，我们就能领受罪孽得赦。相反，如果我们内心不与水和圣灵的福音联合，我们就不能逃脱做罪人的本分。和该隐一样，我们将寓意成为邪恶的罪人。神对该隐怎么说的呢？他说：“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创世纪第四章十二节。这是对该隐的诅咒。在那些没有与神的义、神的福音联合的心里，只能充满诅咒。这种人不但把诅咒引到自己的身上，而且还使他人受诅咒。神在创世纪第四章十二节中说：“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无论某人多么努力过宗教生活、虔诚的生活、行善、和善的生活、勤奋的赚钱，尽管如此，那人挣不到钱，只能徒然地过宗教生活。首先，这种人绝不是义人，内心不与福音联合的人将不能获得肉体上的赐福。不仅如此，他们的心也绝不能成为得福的心。尽管他们勤勉地过宗教生活，做悔改的祈祷，热心地行善等等，他们工作无比努力，但他们不能致富。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没有人想做穷人，因此人们勤奋地工作，尽管他们愿望是好的，但事与愿违。为什么呢？这意味着罪人过着被诅咒的生活后，将下到永远的地狱。那人在神面前受诅咒，是因为他没有与神同心。不信神的义的罪人这样在神面前受诅咒。人们即使生活不是很困难吗？总而言之， 许多人如果今天不工作，明天就没得吃，生活无忧的人不多。神说，地不再给你效力，没有效力，这意味着无论某人多么努力，万物皆成空虚。这是对那些内心没有神所赐罪孽得赦之福音的人的诅咒。当我们从肉体的观点看，他好像没有做过特别错误的事情，但是他受诅咒的原因在于他的内心没有与神为他所做的拯救工作联合，因为他心里不欣赏神的意，他杀害自己的内心与神联合的弟弟。因此，如果有人想受神诅咒，他必须做的一切就是不与真理的福音联合，这样做，那人将被诅咒而死。他还将被诅咒不能长时间生活在一个地方，因为经上说，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这意味着他不能定居在一个地方，意味着他这里生活，那里生活，四处游荡。对于那些实际上不与神联合的人说，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满足，因为他们做任何事情都不上心，他们毕生生活在这诅咒之中，经常更换工作，经常离婚，经常的搬家。现在在报川教会里侍奉福音做神仆人的蔡牧师，在领受这年得赦前靠做铲车司机谋生。他分期付款购买了一台除根机，每天非常努力工作，月月还贷，但这里那里的债务不会减少，因为冬天没有工作时，谋生甚是凄凉。但看看他成了福音的工人，现在过着多么幸福的生活啊！当然，他仍然勤奋地侍奉福音，但事实上，他现在所有的努力都不会徒劳，而在天上积累功效。过去，即使他工作非常努力，他也不产生效力，但现在他过着向全世界传播福音的珍贵生活，服务教会，把材料用品送到我们全教组织的总部，只是做一点点工作就能获得很多的利益。心里有罪的人非常可怕，该隐畏惧和痛苦是因为他感觉人们会因为他的罪孽而杀死他。凡是没有重生的人心里都是有罪的。如果那些人内心不与神赐给的水和圣灵福音联合，也不信，心里恐惧，这人将生活在一种要受害的感觉下，觉得有人要杀害或者伤害他。如果我们不与真理联合，这种恐惧不会就此罢休，而相反，这种诅咒会不住地倾倒而来。但相反，内心与神的真理之爱联合的人将领受极大的赐福。因此，我们必须与神联合。你们理解吗？如果神是我们的恶神，我们没有必要联合。但因为他无比怜悯，无比仁慈，我们没有理由不与他联合。如果有人不愿与神联合，这人肯定是愚蠢的。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某人头脑正常，他有什么理由不像亚伯那样与神联合呢？经上写道，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着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创世纪第四章十三至十五节。神给该隐一个机会说，我已经涂抹了你所有的罪孽与过犯，再次分享我的真理之道吧。如果你处在这样的状况下，最初没有联合，那么再次联合吧。但这人最终怎么做呢？该隐离开神，只住在伊甸园东面的诺德地，这意味着他离开神后过着流浪的生活。该隐是那些内心不与神联合之人的代表。 所有生活在这世上的人当中，没有从神那里领受赐福的人都类似这个人该隐。在神里面有拯救，有赐福，永生，好的指导和爱心，所有的事情都在神那里预备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信神，跟随神的教诲，心里与他联合。该隐是那些没有接受所有这些恩典，内心没有与神联合的代表。有些传教士误解今天的经文，说神没有接受是因为该隐献上地里的出产没有什么用，既浪费，而不是诚心诚意的献祭。但并非如此，我们从神没有接受他的献祭时，该隐所表现出来的愤怒就可以看出。他献出地里的出产质量并非最高，即使他献出过通过自己劳动所得最佳的出产，但因为神没有接受，又因为他弟弟告诉他说他的献祭是错误的，他勃然大怒，杀害自己的弟弟。我们必须认识到，不与神联合还有不能因信而行是一种罪孽。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会在生活中做错许多的事情，这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这些错误而死，因为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神对该隐说，凡杀你的必遭报七倍，我要给你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你杀你。那个记号是什么呢？是水和圣灵的福音，神实际上赐给他得救的记号。因此神做了一个记号，使得无人日间和袭击该隐。神赐给你们哪种记号呢？他赐给我们得救的记号，使我们能够领受罪孽得赦。他赐给我们水和圣灵的道，因此现在没有人，即使魔鬼或者其他任何人，也不能奈何一人。但是我们有一颗罪恶的心，不愿与神联合，但主甚至已经涂抹了不与他联合的罪孽，使我们能够再次与神联合。我们必须做的一切就是再次与他联合。只要我们内心与神联合，说，亲爱的神啊，我确实做错了，你是正确的，主确实这么做，他甚至已经完全涂抹了我的那项罪孽，他甚至完全涂抹了我由于不足所犯的那项罪。耶稣受洗，我所有的罪孽都在那一时刻转嫁给他了，我信仰他，那么与主的关系就能够恢复，与他交流才有可能，我们才能从他那里领受足够的赐福。但是该隐最终离开神，没有接受这个记号，只住在挪得。如果有人不与神联合，结果如何呢？完全的诅咒落在那人身上。我们一人也经常出错，但我们绝不会像该隐那样。如果我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回心转意，再次与神赐给的福音联合，神的所有赐福又重新属于我们。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与神的义的联合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与神的义的福音联合，能够领受罪孽得赦，领受赐福，过上得福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不与神联合，我们将受诅咒，成为魔鬼的子女，在这世上经受苦难，最终下地狱。因此我希望你们认识这种联合极其重要。虽然主已经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如果我们内心不能分享真理的道，我们不可能信仰这真理。如果我们确实与神联合，我们就能够信仰真理。即使现在很多人仍然像该隐那样，心里没有与神赐给的福音联合，招致诅咒和下地狱。我看到很多痛苦的人像该隐那样生活，即使现在我也能看到他们。你们想怎么办呢？你们心里要与福音联合，还是反对福音呢？如果你们确实联合了神，神的所有福气归你们所有。 但如果你们反对福音，神的所有诅咒就会倾倒在你们身上。肯定这样。如果你们心里已经与神联合，则你们已经领受了所有的赐福，即使他们的眼睛看不到。时候来临，所有这些赐福都将实现。至于那些心里没有与神联合的人，即使现在诅咒还没有降临到他的眼前，随着时间的推移，诅咒必将接连地来到。因此，神的道多么可畏，多么神奇啊！主所说的任何事情都将会完全实现，这是事实。那些不与神联合的人必将被毁灭，因此我们必须与神联合。据说很久以前，禁欲者住在他们的家里说，哦，有人从三里之外赶过来，那人必定在一个小时内到达，好像说不管你信不信，但我们一人明确知道哪种人能够领受哪种赐福，哪种人能够领受哪种诅咒。我们可以说，那人将即时过着被诅咒的生活，那人虽然不足，将领受赐福。这些事情在我们信仰的人眼里是一目了然的。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知道是因为神的道是这么说的。在我们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通向赐福，另一条通向诅咒。但是我说的是，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为什么不走得福的路，隐性生活在福气里，而要坚持不与神联合被诅咒呢？如果我们的心出了差错，我们必须做的一切就是回心转意。如果我们的心过于傲慢自大，不能跟随神，我们必须做的一切是打破他们。我们为什么不打破他们呢？人的思想并非始终正确的，相反，因为我们思想始终是罪恶的，他们很容易使我们成为神的敌人。该隐不是那样吗？被诅咒的人不愿与神联合。以实玛利也被诅咒吗？亚伯拉罕生以撒和以实玛利，但以撒得福，以实玛利被诅咒。为什么呢？因为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而以实玛利是按着血气生的。前者是福音之子，后者是律法之子。加拉太书第四章22-25节。亲爱的信徒朋友们，尽管我们不足，让我们心与神联合吧。尽管我们可能不足，如果我们确实联合，我们必将生活在神的赐福里。但如果我们不联合，我们必将死在他的诅咒里。我希望你们与神联合，我还希望你们更加紧密地与主联合。你们希望联合吗？你们必须与福音联合。神已经赦免了你们行为上一切的不足。耶稣受洗，在十字架上死亡，成就了诸般的义，然后他复活，成了所有信仰水和圣灵福音者的救世主。我们谈论的神是善是恶呢？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牲和羊的油脂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创世纪第四章3-5节。人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拿出地里的出产或者神赐给的东西。如果有人想通过自己的行为或者意来到神面前，他们必定受诅咒。神不接受该隐和他的供物，所以该隐就大怒，变了脸色。该隐为什么大怒，脸色都变了呢？他发怒是因为他想，我做得这么好，我没有做错什么，然而神为何不接受我的供物呢？我的供物肯定胜过亚伯的供物。他说他是正确的，神是错误的，所以他大怒。但神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呢？ 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这里神解释了什么是好。我们在神面前怎样才能真正行得好呢？那就是信仰神的工作，相信耶稣基督神的羔羊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行得好就是全心全意的信仰神为我们做的所有的义的工作。他降临于世，受洗，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死亡，支付这些罪孽的工价，并从死亡中复活。我们最善的行为就是信仰耶稣神以肉身降临于世之后所做的工作，而且神做的这些工作是为了拯救我们。但我们忽视了神做的工作，不信这些工作是罪恶的。善并非在神面前献出许多东西，而是真善就是信仰耶稣为了拯救我们所做的工作。人类吃了知善恶树上的果子，有了自己的善恶标准，能够用他们自己相对的标准分别善恶。但全人类都是他们罪恶与堕落的祖先亚当的后代，实质上没有真善。所以圣经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第三章十至十二节。人类社会的善恶标准随着社会和时代的改变，它意味着在某个社会里是善的，在另一个社会里是恶的。因此这意味着这种善是相对的东西，不是建立在真理之道上。只有神是善的，所以我们真善在于接受神做的工作。父神为了拯救我们，为我们差来了他的独生子，他把我们所有的罪孽转嫁给这个儿子，然后他审判他的儿子，而不是审判我们。他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拯救了我们。因此父神已经通过他的儿子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心里装着神的儿子所做的工作，就是在神面前行善，那就是善。真善并非做许多善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侍奉神。相反，完全接受神为我们做的工作，即神已经拯救了我们这个事实，就是报答神恩典，以及在神面前行善。你们能够理解这善恶的概念吗？这里神明确地告诉我们善恶的概念。什么是真善？那就是完全接受神所做的拯救工作，即接受神的爱而得救。什么是正确的信仰？让我们举例说明。假设你们有一个仆人，仆人犯了罪，现在马上要受到死刑。但让我们假设你非常喜爱这个仆人，为了救他的命，你把自己的独生子送到了刽子手手中替他受死。你的儿子在那里担当仆人的罪，接受审判，然后替仆人而死。但是如果这位仆人不相信你通过自己的儿子救了他的命，你面对那位仆人感觉如何呢？对主人你来说，善在于仆人通过了你的儿子领受得救，即仆人接受你的爱。你明白这个故事想表达的内容了吗？神所说的真善就是我们接受神的爱，这样的满怀深厚的感情。但是该隐不接受神的爱，他认为把自己有价值的东西献给神是义的，所以神责备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神好像说，你为何发怒？如果你做的事情是好的，我为什么不接受你的供物呢？当你父母犯罪时，我宰杀动物作为他们罪孽的工价，让他们穿上皮衣免受审判。你不也犯罪了吗？如果这样，你不应该像亚伯那样献上羊群中的头牲吗？你不应向我献上信仰的供物，不应该根据我对你的指示 拿出一头献祭牲作为供物，说，为了我的死亡，这头动物这样宰杀了吧。你不应来到我面前献样得救的方法以及我赐给你的拯救献祭吗？那样领受得救不是善的根本吗？耶稣，羊群中的头牲为了拯救你赎罪受死，不是事实吗？这不是善吗？这不是真拯救吗？但该隐说，我不会像我弟弟那样做，牵来羔羊，在他头上按手，切开肚子，然后献给神。哦不，我不会这么做。神啊，请看，请看看我吧。然后在一块大石头上堆积地里的出产，如土豆、山药、玉米、菠萝、香蕉等等，说，亲爱的神啊，请接受这些吧。神说，该隐，这供物能赐给你什么样的生命呢？我接受的供物必是只有生命、祭血。正如经上写道，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如果你想从罪孽中得救，你必须把手按在祭物的头上，把你所有的罪孽转嫁给有血的祭物，然后你必须杀死祭物，弹血，在祭坛上烧肉献给我。这也是神传授给亚当和夏娃的福音。即使现在神都没有改变，为了拯救我们，神差来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儿子受洗替我们流血，担当我们的罪孽，拯救了我们。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利未记十七章第十一节。为了使因为自己的罪孽注定要死亡的我们复生，耶稣降临于世，受洗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有可能被绞，但是他为什么必须被钉死和流血呢？因为主受洗担当了世人所有的罪孽，他必须流血作为这些罪孽的工价，为的是完美的拯救我们。所以耶稣在约旦河受洗担当我们的罪孽，被钉在十字架上。父神爱我们，他赐给我们他的独生子拯救我们。为了拯救我们，耶稣在约旦河受洗，完全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流血，三天后复活，现在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因此不信独生子是恶，信就是善。同样，善恶的标准完全取决于神。然而，如果我们不信耶稣做的工作，做一些乐于奉献的事情，把自己的意义和价值观献给神，那是对神孝顺还是不孝顺呢？我做事自知主张，不知道父母的愿望就是不孝，做令他们高兴的事，那才是善。善恶标准在神那里。所以神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呢？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神通过这些话说，如果你做的事情在我面前真正是好的，你为何脸红呢？如果你正确的信仰我借以拯救你的真理，你为何大怒呢？是因为你不信我的道，因为你不信我，你坚持你自己的善。拯救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某些事情，我们信仰神的义已经从罪孽中得救，我们靠接受神的善而得救。经上写道，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亲爱的信徒朋友们，神创造我们，我们受撒旦魔鬼的试探，注定要下地狱，但神准备了献祭牲。在旧约里，献祭牲为牲畜，而在新约里，献祭牲是耶稣，神的羔羊。现在我们要从神那里得救，对神前进，接受神已经拯救我们的拯救工作，振奋神的心。亲爱的信徒朋友们，不是这样吗？韩国有个悠久的故事，讲述两个获得孝顺奖的人。 一个人因为尽心尽力侍候父母而获得了孝顺奖，但后来另一个人获得了更大的孝顺奖，所以第一个获得孝顺奖的人说，我必须去向他学习如何孝顺。于是他便出门详细地观察那人的行为，只见那人进家门说，妈妈，我在家里。母亲对他说，亲爱的孩子，坐下来，脚伸出来。于是儿子伸出脚，母亲脱下他的袜子，把他的脚放进盆里，开始为他洗脚，搓揉干净，再用毛巾把脚擦干。接着母亲说，儿啊，我准备点东西给你吃，你在房间里吃吧。母亲真诚地呵护他的儿子，但儿子觉得理所当然。起初第一个孝顺儿去向第二个学习的人开始臭骂他，那人严重的不孝，他应该自己洗脚，他怎能让母亲给他洗脚呢？这是恶毒的儿子啊。但共同生活几天以后，他发现当寡居的母亲侍候自己的儿子时非常的幸福，这时他懂得，哎呀，真正的孝顺是让父母心里感觉幸福和舒坦。母亲为他的儿子做牺牲，做点事情，比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东西更加的幸福。所以那孝顺的儿子只是让他的母亲做了想做的事情。由于那孝顺的儿子知道母亲的愿望，母亲让他伸出脚，他便伸出了脚，告诉他吃东西，他便愉快地吃母亲为他准备的食物。如果我们真想孝顺神，让他精神振奋，我们必须做的一切就是满怀感激地接受他拯救之爱。我们必须找出神对我们的意图，我们的心与神的意图联合，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借以拯救我们的福音，而不是自作主张的行善。我们必须信仰福音，信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以肉身降临于世所做的工作，这样做神就高兴，我们便与神联合了，因为神的拯救已经在我们心里实现。亲爱的信徒朋友们，你们能理解吗？我们必须清楚善恶的定义，不信耶稣做的工作，臣服在神的面前，炫耀自己忠诚都是作恶。对于那些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对于这样的人，主会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第七章21-23节。没有完全信仰耶稣为我们做的拯救工作，你们会自己努力做很多善事，捐钱，做牺牲，说他们都是为了主，认为那样把神侍候好了，你们就能站到他的面前。但如果主认定你们作恶，你们会感到多么荒谬和恼怒啊！那不是正确的吗？我们为了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不会反对他，说，你怎能那样待我呢？神希望我们得救，领受永生。此外，他希望引导我们过属灵的生活。经上写道，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提摩太前书第二章3-4节。亲爱的信徒朋友们，你们能理解吗？我们的善恶概念必须被改变，不接受耶稣做的工作本身就是罪恶的。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最善的事就是在我们心里接受水和圣灵的福音，靠福音实现神的义，接受神的义的福音作为从罪孽中得救的真理，这是在神面前的善。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每个人都有挑衅神的欲望，都有挑战真理的愿望。如果可能的话，每个人都希望战胜神。 圣经告诉我们，这种亵渎就在我们的心里。马可福音第七章二十二节。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他的罪恶，我们必须悔改，回心转意。如此，我们必须接受耶稣做的工作，信仰他。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如果我们不能全心全意地信仰耶稣基督，我们做的一切只是犯罪。不信耶稣基督，即使某人拜访托儿所和敬老院，安慰他们，捐助十亿美元的救济金，也等于犯罪。这种做法只是践削自己的义，等于炫耀自己的义，而不是荣耀神的义。这正是反对神的工作以及被神毁灭的标志。即使我们可能存在挑衅神的愿望，我们也必须控制。我们应该承认，我错了，神的道是正确的。我们必须这样认识，重新回到神那里，接受他拯救的工作。亲爱的圣徒朋友，我们必须正确掌握善的概念，接受神为我们拯救所做的义工是最大的善。神通过他的教会和他的道所做的工作是最好的事情。经上说，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和平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油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师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撒母耳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我们顺从神的道，神最喜悦。相反，不接受神的道就好比侍奉偶像，它相当于侍奉魔鬼的罪。当我们过信仰生活，我们问自己，什么是真正正确的？所有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善恶标准，但我们必须承认，只有神是善的，只有他能够制定善恶的标准。因此，我告诉你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善恶标准。如果你们有自己的善恶标准，你们就将被逐出伊甸园，你们不能上天堂。我们必须把善恶的标准交给神。我们过信仰生活，不可有自己的善恶标准。神通过教会晓谕我们，把持我们和指导我们。我们必须懂得神的道最神圣，这样的指导最正确。当我们聆听神的道，我们不应该想，道是这么说的，但我们必须这么做吗？从亚伯用羊群中的头牲作为供物这个事实，我们就能证明他的父母亚当和夏娃已经告诉他们神喜欢哪种信仰。当他的父母即他属灵的领导把神的道传授给他时，亚伯原原本本地接受和信仰了。亚伯说，啊，神这样拯救了我的父母。同样，神接受这供物，我们宰杀替我们死亡的羔羊，随后他的心与真理的福音联合了。但是该隐没有这么做，他没有接受神的赐福，而是顺从他自己思想的意，受诅咒。即使现在使徒基督徒仍斥责神赐给的水和圣灵福音，只根据他们自己的思想信仰十字架的血，他们是作恶的人，非法之徒。你们过信仰生活时，你们自己的思想不也经常涌现在自己的脑海里吗？不管我们面临什么工作，我们自己的思想都会涌现出来。肉体的意容易从我们的肉体里兴起，但每当发生那种事情，我们为了顺从义人的道路，而不是我们肉体的错误思想，我们必须寻求神和教会的指导，说神对此是怎么说的？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告诉我们怎么办？神的道和教会的指导是有效的。相反，如果你们不愿意被神和教会领导，你们陷入自己的思想，最终离开神。即使该隐最终也反对神，杀害自己的弟弟，因为他陷入自己的思想里。 他献给神的供物不同于亚伯的供物，神不接受他们。假如该隐去找亚当，把自己的问题告诉亚当，接受他的指导，他和他的后裔就不会受诅咒了。但是他至终坚持认为自己的思想是正确的。我们人类能在神面前靠自己的力量行善吗？人类本身是罪恶的体现，因此那些想靠他们自己的努力达到善，认为他们够好了的人才是罪恶的人，反对神的人。另外，你们知道这世上哪种宗教反对神最厉害吗？佛教。这些人相信他们能靠自己的力量成佛。佛教是反对神最厉害的宗教。他说，人行善和修苦行就能成佛。这种佛教目前在全世界盛行，特别是西欧，佛教发展迅速。佛教在本来基督教占优势的地区如此的活跃，原因在于下面两个事实。首先，因为没有真理福音的基督教不能赐给百姓完善的拯救。人们对佛教感兴趣是出于一种对东方神秘的兴趣。第二，因为律法主义和教条式的基督教不同于佛教。佛教的实质上追求自己的善，所以佛教可以在不受排斥的情况下进入基督教的社会。但人类靠他们自己的努力能成佛吗？这不能。靠行善和修苦行成佛的思想极大地挑衅了神。如果人们坚持自己的善，这本身就不是善。正如经上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马可福音第十章十八节。你们活着不知道自己的义和自己的顽固在哪里。然而如果我们任凭自己的思想和顽固像该隐那样生活，我们能不能领受得救呢？我们不能。我们如何得救呢？如果你们认为我信仰耶稣有什么用，我所做的一切只是合乎道德的生活，不能对别人造成损失。事实上，这样你绝不能领受得救。这只意味着人类的善。不承认自己罪恶，不忏悔这种罪恶的人反对教会，就像该隐击杀亚伯那样。人们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那人应该改变他的罪恶，但该隐到底是坚持了他的自己的意，不愿意悔改，击杀了他的弟弟义人亚伯。他弟弟做错了什么吗？正如神用皮衣披戴他的父母拯救他们一样，他弟弟也必须宰杀一头献祭动物献给神，领受罪孽得赦。所以他弟弟做错了什么呢？他做错了什么该隐要在地里杀死他呢？这是那些在神面前行不好罪恶者的恶行。因为他心里有罪恶，该隐击杀了行得好的弟弟，所以圣经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于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隐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二节。确实，如果我们在神的道面前不能否定自己，我们就会成为那样的人。如果我们不能否定自己，我们就是杀人犯。亲爱的信徒朋友们，亚伯领受了得救，亚当和夏娃也领受了得救，赛特领受了得救，但该隐的后裔只受诅咒。该隐的后裔众多，该隐的后裔坚持认为水和圣灵的福音是错误的，即使耶稣用那福音拯救了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受洗是为了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清洗我们所有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流血，接受我们理当承受的审判。我们的主完全拯救了我们，然而他们怎能说不是这样的呢？我们应该认识至终不抛弃自己的义，在神面前就是极大的罪。谁不根据神的道信仰， 就如同该隐一样。神不接受该隐和他的献祭，因为神没有高兴地接受他的献祭，该隐大怒。该隐非常恼怒，脸色变，呼吸急促。神不接受我的献祭吗？这是不对的。我弟弟性情古怪，每天游手好闲，但他宰杀了一头羔羊放在石板上，神接受他的供物，却不接受我的供物。我尽心尽力准备了这些献祭，我经过多么辛苦才准备了地里的出产，然而神却不接受。该隐开始郁闷，该隐确实喜爱犯罪和反对神，他非常喜爱。该隐充满了反对、挑衅和违抗神的愿望，还有违抗与挑衅他父母指导的愿望。亲爱的信徒朋友们，不接受福音的人为何容易对神和我们义人发怒呢？因为他们是罪恶的，他们心里傲慢，他们认为自己才是义人。神对这些人说，如果你们想领受罪孽得赦，用羔羊做献祭吧，在带血的献祭动物头上按手，涨价你们的罪孽，然后宰杀动物代替自己，拿到我的面前。你不该死吗？我应该让你死，但我告诉你，我会拯救你。你只是把你的罪孽涨价到动物身上，切开它的喉咙，出出血，把献祭摆在我的面前。然而你为何不听我的话，而自作主张用自己的方式献祭呢？你为何献自己夸口的东西，比如自己的力量与真诚呢？他们是污秽的，所以我不能接受。你气急败坏是因为我没有接受他们吗？你这个罪恶的忘恩负义之徒。该隐和亚伯各自拿献祭到神的面前，这时立即从天上有火下来烧着亚伯的献祭，这是神那里来的火，所以祭坛上的火被称为神的火。亚伯的献祭，羊群中的头身及其油脂容易焚烧，但该隐献上地里的出产依然如故，也就是明确地显示神没有接受，所以该隐气急败坏，开始反对神。所以基督徒为何对神不满呢？说，我为你历尽千辛万苦，但你为什么不涂抹我的罪孽，也不赐给我和平呢？你为什么令我时光艰难？恨神是正确的吗？如果他们信仰神赐给的真理之爱，因信做献祭，神就会赐福他们。但是他们为何根据自己的愿望做事，怨恨神呢？未来许多基督徒会在主面前气急败坏，主啊，我不是以你的名预言驱魔并行许多奇迹吗？但是你怎能不认得我呢？他们这么做时，主连眼睛也不眨一下，严厉地审判他们，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天该隐所有的后裔以及该隐自己都会气急败坏地说，神啊，你太严厉了，你不是骗过我们吗？神骗过他们，是他们欺骗了神。事实上，神曾应许他们通过献祭动物得救，然而他们怎能献上自己劳动所得和靠悔改的祈祷得救呢？这些人在那天将被抛弃。后来该隐击杀他的弟弟亚伯，该隐不服神拯救之道，致使他杀害了自己的兄弟。如果我们用错误的方法信仰耶稣，我们就是谋杀。没有重生的人确实令人畏惧，当某些事情可能导致他们损失，他们会无情地威胁我们，说除非我们听他们说话，否则他们不让我们工作。当我们吃俄罗斯全福音时，少使人确实领受了罪孽得赦，开始与我们一起为福音工作。那时过去曾经和这些人一起工作的牧师便过来威胁和勒索他们，说如果不再与他们合作，他们就会阻止他们传福音，造谣他们陷入了异端。人们如果顺从该隐的信仰，就会和他们一样。 如果母人不根治神的道信仰，不根治神的道传教信仰，则这人就会成为神的敌人，我们义人的敌人，撒旦魔鬼的仆人。使都没有重生的人，只要面临很小的灾祸，就会开始辱骂神。他们说，我至今一直为主活着，为什么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呢？我为什么如此不幸？神向我们显明正确的信仰和错误的信仰，使我们拥有正确的信仰。神通过比较亚伯和该隐的信仰，警告我们绝不能陷在该隐那样的罪里，不停地做悔改的祈祷，也如同该隐的献祭。那些没有重生的人都是该隐，信仰耶稣，但是不信他借着水、血和圣灵而来，这样的人都是该隐。他们的行动就和该隐一样，他们在任何时刻都容易大怒，他们说自己才是最好的，他们自夸自己的力量和义，他们说我们是这么伟大的教派，但你们一个无名的教派怎么有资格声称我们没有正确的信仰呢？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马太福音13章33节。如果我们把少量的酵放进大面团里，它就会使面团发酵。这意味着，虽然领受罪孽得赦的人数不多，但这信仰将迅速地被传播给全世界的所有人。谁是亚伯？他是一个重生的人。谁是该隐？他代表还没有重生的基督教罪人。我们必须懂得，那些没有重生的人都是该隐，因此没有重生的人表现如同该隐，毫无例外。所以圣经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约翰一书3章12节。该隐的信仰特点是什么？他根据自己的思想信仰。那些根据自己思想信仰的人说，如果我现在做悔改的祈祷，神肯定会饶恕我。他们必须认识自己像该隐那样，应回心转意。亲爱的信徒朋友们，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没有重生的人看到重生的人会说一些可怕的事情。他们说，人们即使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也能得救。接着他们开始迫害信徒，他们的行为和该隐击杀亚伯如出一辙。所以如果神不允许，他们绝不能杀害我们。所有不信神之道的人都像该隐那样。你们知道现在有多少该隐吗？目前世界上 99.9% 的基督徒都像该隐。这并非因为该隐不信神，确实该隐在神面前做献祭，但实际上他不信神，他有太多自己的意。该隐的余生不幸，只有诅咒在等候着他。我们必须拥有像亚伯那样属灵的信仰。主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马太福音10章16节。让我们像灵巧的蛇和驯良的鸽子那样生活。我希望你们忠于神的意。